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按照圣经谈恋爱，按照圣经谈恋爱这个题目。我们说过，一个人如果希望他的恋爱的生活，以至于他将来婚姻的生活能够蒙神喜悦啊，能够幸福快乐，他需要好好的预备自己。那在预备自己的里面，包括了他在神和人的面前需要有无愧的良心，并且他一定要把自己全然的奉献给神。那一个人奉献给神，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莫大的慈悲和怜悯，我们才有权利把自己奉献给主。当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，这个就包括了我们的全人。当我们说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的舌头，我们的手，我们整个的人都需要受神的管制。如果我们肯把自己奉献给主，在我们的身上就会有两方面很大的祝福。第一，是我们这个人的心思意念会被改变。第二呢，是我们这个人才有可能可以来查验何为神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这个查验这个字，它在原文里面的意思，就是一个人在经历中可以去证明他所明白的东西。你知道，今天许许多多神的儿女对着神的旨意非常的不清楚。有的人以为，当我们在人生中碰到苦难，碰到极倒霉的事情，我们实在是无可奈何，我们就说，哎，我看这大概是神的旨意吧。好像说神的旨意啊，就是非常可怕的，好像神的旨意都是不好的事情，好像神的旨意是不完美的。如果一个人，你真的把自己奉献在神的手上，让神的话透过圣灵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时候，这样的人在他的生活中，在他的经历的里面，他才能够真正的去明白、去体会、去证明，原来神的旨意是如此的美好。原来神的旨意不只是给我们生命中带来一个引导而已，神的旨意给我们带来的是最好的安排，并且神的旨意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带给我们长远、真实、令我们能够喜悦的经历。有一本书叫做《如何明白神的引领》，那一本书里面就很清楚地教导我们，一个基督徒今天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间，我们如何清清楚楚地知道神怎么带领我们一步一步来跟随主，怎么样可以享受这个福气。简单地说，约翰福音17章17节那里说，人若立志遵照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。让一个人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遵行神的话。如果一个人学会了顺服神的话，遵行神的话，他在恋爱的中间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 有的人说，为什么遵守神的旨意这么难呢？我觉得我们遵守神的旨意最难的因素，不是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，我们最难的因素乃是我们不相信神的旨意是好的，我们总觉得我们自己的喜好是好的。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？有的人说因为信心不够，我想这也是理由之一。可是我发现，其实在我们心灵的最深处，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太骄傲，我们骄傲到一个地步，我们以为我们比神还聪明。雅各书12:6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如果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肯谦卑下来的话，顺服神的旨意，明白神的旨意，在我们的生命中就变得比较容易。一个人怎么预备自己，让他能够在恋爱的生活中间有好的结果？第三个方面是要学会看自己，合乎中道。你知道，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，对这个问题有两个极端。有一些基督徒说，圣经中很清楚地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明白我们是一个罪人，并且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里面是没有良善的，我们不过是虫，我们不是人。我刚才讲的这几句话都是圣经里面的经节。所以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，我们要否定自己，我们要舍己，我们要虚己，我们绝对不可以爱自己。这样的教导，过分强调的结果，会让我们发展出一套所谓虫的神学。这样的人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很会定罪别人，除此之外，好像他不能够再发现做些什么事。而另外一些基督徒，他们却是另外一个相反的极端。这些人，他们根据爱人如己的这个命令来说明，我们要先会爱自己，才有可能去爱别人。所以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，我们要很注重培养我们的自我形象。这样的教导也有它的危险。如果我们一直这样的教导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看现在有一些年轻人，他其实很差的，但是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走起路来像个火鸡一样，可是办起事来什么事也办不好。有人说这是草莓族的特点，看起来很漂亮，经不起半点的压力。今天神的儿女必须在这两个极端中间走一条中庸之道，因为圣经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老我真的是败坏，真的是可怜。但是圣经同时也告诉我们，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是有何等的尊贵，又有何等的荣耀。如果说我们知道我们的老我是等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老我真的是要我们弃绝他，抵挡他，我们不需要对他有半点的客气，但是同时我们却在基督里找回我们的自我价值，找回我们的自信与安全感。因为在基督里，所以我们不会骄傲，因为在基督里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比我们赚多少钱，我们考试考得如何，我们长得怎么样。一个人，我们如果真的知道我们的价值，就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，基督一切的丰富，基督一切的美丽都是我们的。如果我们知道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我们这个人就可以在地上彰显神的尊贵与荣耀。 如果我们真的在基督里，我们会看别人比自己强，因为别人也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。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是主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人，好像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十九节那里告诉我们的，我们就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人，我们乃是主的人了。这些的概念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是主的设计，我们这个人一生都是神所带领的。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告诉我们，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，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，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。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识，我们就不会对自己有那么多的麻烦。今天有一些跟我很熟悉的年轻人，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，他们都不相信我告诉他们，我说叔叔年轻的时候长得很丑很丑的，他们说不会啦，你现在没有那么丑。我结婚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说一句话，说一朵鲜花，你们都知道下面一句是什么。但是结婚这么多年下来，有了所谓的夫妻相啊，所以现在人家觉得我没有那么丑。可是我们如果真的在圣经里面了解，我们受造奇妙可畏。你知道我当年因为不懂这个道理，所以当我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很不阿闷诗人所说的话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。我心里面常常在想，不会吧，神在造我的时候很可能是搞错了，也许他还打瞌睡都不一定了。这些年来我跟很多年轻人相处，我发现一件事，超过 85% 的年轻人都不满意自己的外表，自己的 IQ。 你知道心理学家告诉我们，在美国过去20年里面的美国小姐，每一届所选出来的没有一个对自己的长相满意的。我们需要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明白我们的长相、我们的智商、我们的 EQ、 我们的家庭背景、我们生命中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是神精心的设计。如果我们认识这个真理，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是神的宝贝。这样的人，我们活在地上看自己才会合乎中道。你知道有一些东西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的，譬如说像外面的美貌。箴言31章30节说，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人看外貌，耶和华看内心。我跟年轻人讲这些道理的时候，有一个年轻人很生气地骂我，他说，叔叔啊，你自己娶个那么漂亮的太太，你叫我们不要看外貌。其实他不懂，人的外貌，人的美丽很快就会过去， 但是一个人如果你真的敬畏神，你里面生命中所感染出来的那一种的吸引力，那叫魅力，那个魅力会随着岁月的增长一天一天的增长。我们真的需要神帮助我们知道美丽很快就要过去，但是魅力却是真正有价值的。一个人越敬畏耶和华，他的生命就越有魅力。一个人懂得按照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时候，他知道神在他身上有这么大的怜悯，你就会很稀奇。他不一定有外面的美丽，但是他里面一定有基督的品格和荣美在他身上彰显出来。当一个人懂得接纳神在他生命中的主权，神在他生命中的设计，他里面的平安喜乐就充满了他。你知道吗？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，一个心中有平安喜乐的人，就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。我不久以前到加拿大的 Victoria 去看我的师父妙雪里妙老牧师，80几岁的老人住在一个养老院里面。当我去跟他在聊天的时候，他偷偷的告诉我，他说这个养老院里面有好几个老姐妹都在打他的主意啊。那最好笑的是，有一次他到一个地方去跟那里的弟兄姊妹有交通，就那里有一个年轻的姐妹对他很有好感，一直跟他写情书啊。后来他请我帮忙，他要我怎么样能够不要伤到那个姐妹，跟那个姐妹解释一下，他一辈子单身啊，他对结婚的事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。我举这个例子，就是盼望弟兄姊妹你能够看到，一个人如果你真的让基督的美丽从你身上发显明出来的时候，你的魅力是无穷的。一个人如果希望你的恋爱生活会好，第四方面你需要学习的是，你要有一种活在当下的心态。以弗所书第十五节说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要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。要爱惜光阴，更好的翻译是要把光阴赎回来，要好好的把握你的时光。你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到了适婚的年龄，他们的心思意念中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们就以为人活着就是为着婚姻。其实一个人活在地上应该是预备自己迎接我们的神，这是阿摩斯书4:12告诉我们的。所以一个人活在地上不是要预备自己来光是预备婚姻而已，婚姻不过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工具，好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全神的旨意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机会谈恋爱，你就应该好好的珍惜，好好的努力这个没有谈恋爱的时光。在一个人还没有机会谈恋爱，还没有机会进入婚姻这些事情之前，他真的应该在几方面珍惜这种单身呢的机会。提摩太前书4:7-8，那里告诉我们说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 凡事都有益处，因为今生和来世的应许。一个人需要学习在近前的事上操练自己，这叫做活在当下。今天不管是我活在什么样的情况，有工作没有工作，有女朋友没有女朋友，不管是什么光景之下，我要努力的是操练近前。什么叫操练？英文叫做 discipline， 其实就是严格的训练。一个人在身体上需要锻炼，如果他要这样的锻炼的话呢，他一定需要有很强的自制力，不然的话做不到的。一个人锻炼自己的身体不是没有好处，当然有好处，但是别忘了这一方面的益处与永恒的福气比起来，那就小得多了。可是在操练近前这件事情上，什么叫操练近前呢？就是使自己更像神。这个操练是需要读经，需要默想，需要祷告，需要服侍，需要做善事，需要进食，需要安静。这一切的操练是为着让我们能够在灵里面遇见我们的主，让我们能够仰望他的荣美，好让我们这个人因为遇见了他，基督的美丽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反射出来，好像他的荣耀就照在我们的脸上。这在哥林多后书3:18那里就有很清楚的教导。一个人还需要怎么样的活在当下呢？就是学习爱自己家里的人。提摩太前书5:8说，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如果说你盼望你将来可以在恋爱中，甚至于在婚姻的生活中间可以有一个好的亲密的关系，这绝对不是靠着一时的热情冲动会有的，因为真正一生之久的相处是需要有很多与人相交的技巧对付改变。你在单身的时候，在还没有谈恋爱的时候，如果不肯好好的学着爱你的亲人，你将来怎么可能学得好呢？第三方面，怎么活在当下呢？叫学习管理钱财。马太福音25:15那里开始，你知道在耶稣的教导中间呢，他最常提到的就是金钱。在美国，他们做家庭事工的人做过调查，在所有的离婚案件中间，造成离婚因素的三大重要因素之一，一直都有钱财这个问题。很多人不懂得怎么管理钱财，如何按照圣经来管理钱财。特别是现代的父母在这一方面是非常的愚蠢，自己拼命的赚钱，拼命的省钱，把钱留给儿女却拼命的浪费。其实你要知道，你的儿女如果没有出息，你把钱留给他又有什么用呢？还不是给他糟蹋。如果你的儿女有出息，他又怎么会要你的钱呢？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在神的面前学习怎么样来依靠神，而不是依靠自己无定的钱财。如果我们不会在这一方面，趁着我们还是单身的时候来学习金钱管理这件事情的话，一个人根本就不可能进入恋爱
进入婚姻中会没有麻烦。怎么样准确的看钱？浪费金钱的人很可怕，太小气的人一样可怕。有一本书叫《不一样的人生》，它中间对着基督徒的金钱观有很多的教导，这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。活在当下，最后一点需要学习的是自己懂得怎么照顾自己，生活上的细节我们要会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人如果不知道照管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我常常想，一个人如果自己一个人活的时候，自己的食衣住行各方面都打理不好，你还去谈恋爱，你还结什么婚呢？所以做父母的要注意，儿女小的时候就要训练他们做家事。许多的人如果在自己的家里受这样的操练，你将来进入到恋爱，进入到婚姻中，你就会懂得什么叫做活在当下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